只是苦集啊，为断，只是灭道为证。那么这是引证转。那么这个时候第三次引证转的时候呢，实力加设还有这个居利这两位尊者呢，他们就证得这个这个出果。所以经过这个三转这个四谛法轮的时候呢，这个五比丘次第证得道果，这个是世尊转法轮相。好，那么以上所说这两段是这个四十二章经成就的这个远的因缘，就是世尊成道。因为世尊成道的缘故呢，这世间有了光明。那么有了光明之后呢，那么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佛弟子啊，来追求这个世尊那种智慧的光明。所以有很多的很多的问答，所以这个慢慢就能够成就很多的经典。那么成就这些经典之后呢，那么再有尊者把这些经典的要义得入起来，然后成就这个四十二章经。所以第三段讲到这个四十二章经的发起。复有比丘所说诸已求佛禁止，世尊教次一一开悟，合掌息怒而顺尊次。接着呢，有比丘，五比丘正果之后呢，接着有次第有很多很多的比丘所说诸已，所说这个说的话就是问，请问了很多的这种问题，关于修行上的很多问题，求佛禁止。这个禁止呢，就是说请佛陀来为他们裁决，是对的呢是错的呢，是可行的呢是不可行的呢。好，那么这是求佛禁止。就像那个经文里面有提到说，比如说像有人问佛陀何者为善，何者多利，或者有人问佛陀说何者最大，何者最明，很多的修行上的疑惑，他们过去不了解的，也没有人为他们能够为他们开示。他们这个时候呢，因为听闻佛陀成道，所以来到这个僧团里面呢，来到佛陀眼前，那么来顶礼佛陀，求佛开示。那么这个时候呢，世尊教示一一开悟，世尊为他们一一教示，为他们开示之后呢，那么一个一个的这个佛弟子就开悟了真理。好，那么开悟了真理之后呢，接着他们就发心这个三业进行受三业的奉持，世尊的开示。也就是合掌静诺而顺尊次，在深夜上合掌，他们能够一心的听闻佛法，那个这深夜的合掌，那么口业的静诺，对这个世尊的教示在口业上能够说明依教奉行，那么在意业上呢，更能够完全的随顺，完全一心归命而顺尊次，而能够心中能够完全随顺世尊的这个教示，对这个他们所开悟的这个法，他们看得比这个生命还要珍贵，他们都对这个法，他们都尽他们的身口意，还尽量的去受持它。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四十二章经他发起的这个禁的一个因缘。好，因为有这样的很多的问答，所以世尊有很多的开示。那么这个后来的尊者将这开示的重点的择入起来，成就四十二个篇章，就是所谓的四十二章经。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假意续分的部分。好，这边有问题。好，陈医师。所以他不会死，不会被死魔所戏服啦，永远不再死啦。对，他要入灭，但是就是在入灭之后，他入于五蕴涅槃。他就不再会有这种生死的事情了，超越死魔啊，不再受死魔的戏服，因为我们凡夫，因为凡夫有烦恼，所以说我们还会有生死的问题。那世尊入于五蕴涅槃之后，他就不会有这种凡夫的生死的问题，那就超越死魔。对，不会生死，也没有所谓的死，就超越死魔。还有没有问题？徐医师，在没有正果之前，当然有可能会成就很多的三昧，但是今天要正果的时候，阿含经会强调说，你一定要正果断或正真的时候，按住在四禅最好。禅定太低，初禅、二禅、三禅，他们认为禅定太低不够，力量不够，般若的智慧火力量不够；禅定太高，时空定就太过于混沌，所以说按住在四禅最好。关于这个，什么问题？就是那个静 金刚经怎么通教？你看这个波尔什兼淡对淡，对不对？待通别证明原教啊，还给老师的。波尔金刚经是波尔什，对不对？波尔什是待通别证明原教，维摩诘经这是方等时，待藏通别，那么来证明原教。都他们藏通别还有通别都只是一种方便，比如说讲金刚经或者波尔经，他们会讲到的毕竟空。其实毕竟空他虽然说是毕竟空，他没有讲到这个佛性，但事实上你看的毕竟空，他对毕竟空的诠释，他也讲一心万恨万恨一心，他事实上也都是一种真如的佛性的观念。好，那各位有空的话可以下去参看那个《仪教经解》，伟大师《仪教经解》。关于我们的第一段离欲极尽是最为甚啊，在《仪教经》里面有第二个不同的解释，好，那学员只是采取其中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好，各位可以看看。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旦来日，回向。佛说四十二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24面，甲二正中分。好，甲二正中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42章经，好，这个42个章段的这个内容。好，那么这个就是正中分。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章，好，第一章的部分。那在第一章的这个经文当中的话呢，它主要是标明我们这个修行人这个修行的一个宗旨。好，我们这个修行人，好，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好，这个住处好在哪里？然后呢，现在的说明，我们一直这样的这种住处，好，能够升起怎样种种的次第的功德？好，就说明这两件事情。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好，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经文的内容。佛言：此心出家，是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心250戒，禁止清净，为四正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受命，助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临神上19天，正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遍证阿罗汉。安欲断者，如四肢断，不复用之。好，再回到第24面正文哈。那在第24章的第24页的第一章这个经文当中呢，好，分为三段。第一段好，先开宗明义，好，标明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宗旨。好，那这个第一段当中呢，佛陀定义说我们所谓的沙门，一个修行人应当是什么样的那个内涵呢？比如说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修行人，甚至我们说我们是出家人。好，那佛陀就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出家人，那么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出家人，他这个标准，他一种标准的这个量啊，到达什么样的量。好，那么首先的话呢，先从这个外相，出家人的外相来说，持净出家，告别我们所恩爱的这个亲人，这个尤其父母亲，乃至一些这个我们所恩爱的这个亲属啊，这个眷属，能够割舍，然后而来真的为了生死而来出家，都是外相的，身上的这个威仪。再第二个呢，最重要的讲到这个内心啊，这种真实的功德，一个出家人所应当具足的这个内心真实的功德，就是所谓的第一个是心，第二个达本，第三个解无为法。好，那关于这个是心、达本、解无为法，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好，那再跟各位做个解释哈。那根据偶一大师的42章经解的话呢，他对这个是心的定义，好，所谓是心是什么呢？好，就是讲到这个片寂本空，我们能够知道，好，片寂本空。 那所谓片剂值的话呢，好，这个是根据那个唯识学的这个说法哈。片剂值就是说我们在一些的这个境界上啊，都会周遍，好，产生种种的这种嫉妒，好，这种虚妄分别啊，我面对一些的这个境界，都会周遍的，很任运的，会产生种种的虚妄分别。那这个虚妄分别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讲到我们对这个一切境界这个认识的这个过程，在唯识学说呢，我们对这个境界的认识之前，首先呢，先有第一个层次是因缘变。所谓因缘变的话呢，就是说有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当中啊，会幻现出种种的这种形象出来。好，所以阿赖耶识为因，哦，乃是真的，真那个种种众生的爱取为缘啊，会幻现出种种的境界出来。来为我们所受用，包括外在的山河大地，包括我们内在的身心，这一切都是因缘变，依着外在的，依着阿赖耶识为因，那么这个爱喜为缘，所升起的种种的幻境。那么这个时候呢，还不带任何的语言文字，它只是一种寻夜发现所产生的出来的一种影像。那么在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分别变。我们在这一切的影像当中呢，会创立种种的语言文字来定义它。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桌子，第一个首先因缘变，好，是因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业力啊，从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里面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好，一个相分的影像。那么这个是因缘变。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桌子，根据我们从小，小时候，从幼稚园开始，甚至还没有读幼稚园之前，从大人那个地方所学习来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就认识到说，哦，这样的形状，这样的颜色，哦，这样的作用，那么它称之为桌子。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分别变，它是透过语言文字的学习而得来的。好，或者我们的这个色身也好，我们从小，别人告诉我们，这是头，好，那么这个是颈，然后是躯干，然后是手，这个是脚，好，别人就会告诉我们，以种种的语言文字来定义我们这个色身。那么，所以我们就会观察到说，不管我们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身心也好，外在的，好，这个一切的善恶大地、业报也好，好，都是我们假名安立，好，所形成假名安立，好，所形成的一个境界。那么，事实上呢，这些境界，好，都是由这个心变现出来的。好，那么同时我们再进一步观察，不仅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这样子，乃至这个抽象的世界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来思维佛法的道理，我们观察一切法因缘空，因缘空的道理，那么要观察这个一切法的因缘空的这个道理，这个义理呢，我们仍然也是要假借种种的语言文字来诠释它。不然当然这个一切法毕竟空，这个道理在宇宙当中本来就已经存在，这是个真理。但是呢，如果不假借语言文字的这种分别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去诠释这种一切法空的这种宇宙当中的这个真理。所以呢，不仅是物质界乃至这个精神界，这种抽象的境界也是一样，必须要假借语言文字的这种诠释，才能够使我们对这个外在的境界有所认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分别变。好，那么所以说呢，我们众生也就是因此之故呢，在我们所创造的这个语言文字当中啊，作茧自缚，自己创造出很多的语言文字来定义它，然后呢，一个一个在这个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文字的境界当中去产生戏服，那么产生苦恼，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众生的片剂值。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破的这个这种就是我们的片剂值，那么就是以视心，了解这个片剂本空这个道理，来破除我们众生无量劫来，或者说串起这种片剂值。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会定义他，这个是好人。那么好人的话呢，我们就喜欢他；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定义他是恶人。那么恶人的话，我们就讨厌他。好，或者说我们定义说这个人跟我思想一样，那我就喜欢他；那么另外一个人跟我的思想不一样，我就讨厌他。 那么我们这个众生就是这样子，在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文字当中，不断的不断的翻搅，不断的不断的这种作茧自缚，自己苦恼自己。好，那么我们这个以上所说的，先介绍这个片寂指的这个内涵。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说明好怎么样释心，好了解这个心外无法的这个道理，来破除我们的这个片寂指，好了解这个一切只是哈幻境，好本身是没有，就我们说安乐语言文字本身没有真实意。好，在摄大乘论里面他说啊，非离彼能全，智与所全转。好，非离彼能全，这个能全的话呢，好指的是我们的众生的语言文字。好，非离彼能全，好就是说如果离开这个能全的语言文字之外呢，那么第二个智与所全转，智就智慧的智，智与所全转，所全呢就是外在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所谓这个一切因缘所生法的一切境界，那么就是所全，也称为义。那么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个外面的境界，桌子椅子男人女人出家人在家人，这一切都是所全的境界。那么我们的这个智呢，我们的这个分别心呢，要在这个外在的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去转转动，去认识，去分别，甚至自己甚至呢起贪嗔痴，一定要一直语言文字。好，所以叫做非离彼能全，智与所全转。好，就离开这个能全的语言文字之外呢，那么我们的分别心是不能活动的。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起分别要起烦恼，都是要抑制这个语言文字。好，所以非离彼能全，智与所全转。就好像我们举个譬喻，好比说啊，我们一个人脚不方便，他走路，一拐一拐的走路，那么他一个人没有办法走，他必须要扶着拐杖啊，他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我们众生的心也是一样，我们这第六个是心，它是有明了性，但是如果说离开这个语言文字之外的话呢，实际上第六个是明了性是非常暗淡的。那为什么我们的第六个是活动会这么样的多彩多姿，超过前五次，就是因为它有语言，有语言的缘故，所以使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多彩多姿啊，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分别，很多的作用。好，那我们首先要观察这个一切的境界啊，都是名言的。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好人坏人善恶，他跟我同意跟我不同意，好男人女人出家人在家人，这一切一切的都是语言文字。那么我们众生呢，就在这个语言文字的境界当中生执着，我们认为这语言文字的这个境界啊是真实的。好，真正的有所谓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所谓的善的境界恶的境界，好的坏的，那么喜欢不喜欢的。那么事实上当我们以这个第一谛的智慧来观察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所谓的这一切的这些的境界是因缘变，只是随着我们过去的业力的这个因缘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境而已。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一切的幻境上面给它定立种种的语言文字，但是呢事实上这些语言文字借它真实意来说，事实上是不可得。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这样观察的话呢，就能够破除我们的偏激之。就像或者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来了解我们众生事实上都被我们这个都被语言文字啊所吸附住了。比如说我们听到别人啊说我们啊某某人啊你健壮如牛，你非常健康就跟牛一样，这时候我们听很高兴啊，我身体真好。但事实上呢，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啊你像牛一样一样，他一样说，那我们这个就对，有人说我们像牛一样，说我们像那个牛一样畜生到这个牛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就会起苦恼，他说他骂我啊畜生。那么同样的健壮如牛也是牛，那么今天有人说你像条牛一样也是牛，牛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坏的，但是随着我们过去的分别，他说我健壮如牛，我是跟你取牛的健壮的功德啊，这个是内心就随着这个境界啊心的飘动啊飘扬。那么他骂我是畜生跟牛一样，这个时候啊他好像是牛，但是转过来了，转到了这个畜生道的境界，就是内心呢就非常痛苦非常不快乐。 所以我们要常常观察到，我们要常常静下心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事实上我们的心啊，常常被外在的语言文字所转，所以自己障碍自己啊。就像在唯识学里面就举另一个譬喻，这个绳蛇蚂蚁，比如说这个绳子它只是一个无情物绳子，那么它盘旋在那个地方，然后放那个黑暗处，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从上面楼上走走走下去，到那个楼梯口，看到那个楼梯口放一个黑暗处啊，盘旋一堆粗粗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反应，哎呀，蛇。事实上呢，根本就不是蛇，是绳子。那么这个蛇，这个蛇，这个语言文字呢，是因为我们，就这个绳子这个形象当中起了一种偏激值。事实上是没有所谓的蛇，只有绳子。那么我们在这个绳子这个境界上，取这种蛇的这个名字，然后取这蛇的名字之后呢，接着我们取恐怖的这种心，很多很多语言文字都跑出来了，很多烦恼都跑出来了。事实上，当你碰到那个绳子，你心中不分别它是蛇是绳的时候，你看到它一点感觉都没有。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偏离执，随着语言文字啊所转。那我们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偏离执的境界啊。这个佛法讲八风，利衰毁誉嗔机苦乐，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众生所细微的境界。你看有的人他近一辈子不断的追求什么呢？追求利。那么为什么我今天会感到很苦恼呢？因为衰甚至苦活的等等鸡翅等等的棒等等的这种境界产生出来。那我们来观察利衰毁誉嗔机苦乐，事实上这八风啊，它所安立的事实上也是只是语言文字的境界而已。比如说我们去看利，利养的境界，今天我们得到很多的这个钱，事实上呢，这个钱我们仔细去观察，它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比如说你今天我们出家人一天吃两顿饭，那么在家人一天吃三顿，顶多他吃五顿好了，他能够吃五顿饭，但是呢他能够受用的就这么多。但是在家人都是会不断去追求这个金钱，当然出家人有的也是一样，不断去追求这个金钱的境界。但事实上呢，这个金钱这种利养，这种利，这种快乐的境界，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他认为他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金钱，看到银行的存款的数字一直在往上跳，一直往上跳，心中感到快乐。这个事实上是我们中的颠倒。那么相对的衰，当然也是一样，种种衰败的境界，也是因为我们语言文字所创造出来的。那么毁誉和嗔机也是一样，毁誉是私下的，私下的毁谤还有赞叹，那么称讥称叹他那个讥嫌呢，是公开的在我们面前的称赞我们讥刺我们，这个也都是一样。今天别人毁谤我们，或者他赞叹我们，比如他赞叹我们某某人啊很有智慧，就是要这个，那么这个要这样的话呢，必须要假借语言文字。那么或者别人讲了某某人啊你这个怎么那么蠢啊，那么也是要假借语言文字。那我们众生就是接受这样的语言文字的讯息之后呢，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去分别，这个什么是智慧？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智慧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定义？然后听到他说我有智慧，这个时候我心就飘扬起来了。那么接着呢，另外一个因缘，别人说你很蠢，你开始思维从你的过去的资料库里面去回忆什么是蠢？这个蠢是什么样的境界？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想他居然把我跟蠢这个字相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内心就感到很痛苦，感到非常不快乐，整天闷闷不乐，那么就是毁誉嗔机。那这一些苦乐也是一样，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生病苦，今天我们生病了感冒了，我们凡夫也会感冒也会生病，那阿罗汉也会感冒也会生病，但是阿罗汉呢有生苦，他没有辛苦。那凡夫呢不但生苦心更苦，怎么说呢？今天感冒了，阿罗汉知道感冒，他也知道感冒，但是呢，他知道这个色身本来就是不真实的，是无常的，没有什么好贪着的。所以呢，他虽然感冒，甚至头痛，但是他不会心中不会忧愁，不会苦恼。他观察这个只是一个现象而已，没有什么好快乐，也没有什么好痛苦的。但是我们凡夫不一样，今天感冒来了，开始我们担心 头痛啊，怎么办呢？我身体也不好了，啊，是不是要看医生呢？啊，这个竹山的医生好嘞，还是台中的医生好嘞，还是听人家说哪边的医生好嘞？我东打听西打听，啊，就是很担心这个设施呢会败坏掉。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有生苦，更有辛苦。那么这个辛苦也是建立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就是这种片剂词。好，那么这八分乃至更进一步的，我们讲到更微细的这个我，我们凡夫所执着这个我的这个境界，也是一样一个片剂词，也是片剂词啊。我们也是安立在语言文字上，从小别人告诉我们我的身、我的心，事实上这个也都是我们的片剂词啊，也都是不可得。所以刚才前面讲社论说非离彼能全啊，至于所全转，真的是这样。这个是说片剂本空的道理。我们应当观察说，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今天心所变现出来的，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在这幻现出来的境界上面所安立的种种语言文字，它本身呢、啊、都没有真实意义。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从外在接收到很多语言文字的讯息，或者我们内在创造很多语言文字的这个讯息符号，当这个语言文字在我们心中产生作用，使我们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应当尝试要将这个语言文字放下。你要告诉你自己啊，它就只是个语言文字，没有真实意。别人说你很聪明，说你很笨，说你很庄严，说你很丑陋，说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但是观察这些都是名言，都是语言文字的境界。那么我就是我，上个大地就是上个大地，这个就只是一些，这一切呢就只是我们阿赖耶识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而已。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观察片剂本空，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视心。好，所以说啊，要了解我们这个心啊，也是不容易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将我们的这个智慧提升起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啊，我们大部分的众生啊，都是自己啊创造出语言文字，然后自己来障碍自己，自己苦恼自己啊。所以佛陀说我们众生颠倒嘛，对不对？我们要是静下心来观察我们的心，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的心二六十中大部分的心都是颠倒，真正能够和第一力相应的话，时间是非常短暂，大部分我们的心呢都是颠倒。因为我们心的颠倒，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的苦恼。好，那么第一个呢，视心呢，就是要了解这个片剂本空的这个道理。第二个呢，更进一步的打本，单单了解片剂本空这还不够，第二步呢还要打本。所谓打本的话呢，我为大师解释啊，就是说悟依他如幻，更进一步的这个体悟到啊，依他起的一切的这个境界啊，都是如梦如幻的。前面我们说，我们对这个桌子、椅子、男众、女众这些因缘变，所生因缘所生法的这种境界，那我们知道这是桌子，知道是椅子，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它的，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就好了，我们不要去分别它好的坏的。好，那么这是离开片剂执。那么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应当观察这个桌子、椅子乃至所谓的内在的身心，或者一切的境界，这个称为依他起的境界。那么这些依他起的境界呢，如幻，如梦幻泡影一样，也是，那么它是不可得的。不仅呢、啊，你不要在这个境界上啊取得好啊不好啊贪嗔痴的念头，乃至更进一步的，我们能够观察这个境界本身呢、啊，都是如梦幻泡影。好，所以它称为依他起嘛，就是说这个境界，它是依托众缘的和才能够升起的。好，比如说阿赖耶识的种子是个亲缘，乃至很多很多的外在的这个助缘的和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好，比如说各位我们过去有学过唯识学，好，它相当于好演示九缘身，好，甚至演示的话有很多的因缘，好，包括阿赖耶识的亲缘，还有外在很多的这种好根啊、尘啊、明啊、空啊等等很多的这个因缘才能够成就。那么这就是依他起，一切一个法的升起要假托很多的因缘，依托很多的因缘才能够升起。那么所有的外在的三合大地呢，这是内在的身心五蕴，这都是依他起。那么你观察这个依他起境界，就像梦一样，或者像幻一样， 就像唯识学常常讲，学员常跟各位讲的一水世间的道理，你观察这个境界，桌子也好，谢境界都好，都是幻。怎么说呢？你看那个水，水是最基本的色法，我们看到水是清澈的，那么从恶鬼道看到水是猛火，天人看到它是琉璃，那么那个鱼看到它的话是色宅。同样最单纯的这种色法，这个水这个最单纯的这个元素，这个色法的话，每个人业力不同，所寻业发现所感召到的这个现象都差别这么大，那么何况由这个色法所生起来的万法，那更是差别是更大。所以我们讲一切法如梦幻，好，那么这是依他如幻的这个道理。那么前面遍寂本空，这个二圣的人他谈能够知道，但是依他如幻的话呢，这个二圣的声闻缘觉的他们就不能知道。声闻人他观察一切法都是无常的，这个桌子椅子乃至这个上根大地乃至内在身心都是无常的，他的空呢，就是假借在这个无常上的这个智慧上来观察一切法是空，没有自信的。但是他认为一切法虽然是无常呢，但是构成一切法的这个本质，比如说五蕴啊或者极为啊，这个基本的本质他认为是真实的。因为有这个真实的这种基本的元素，所以呢构成那个一切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本身也是无常，所以说明它是空。但是要是以菩萨的智慧观察这依他如幻啊，这个外在境界啊，所谓无常啊或常啊，这个也都是戏论啊。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极为啊或者无蕴啊，它根本并没有真实的升起。为什么？因为它是如梦如幻的境界。就像呢在那个藏传佛教，他们也举个例子啊，阿底峡尊者刚刚到西藏的时候啊，他问那个西藏的修行人啊，你们怎么样观察这个空性的道理，怎么观察观空。那么他们说观察这个，比如说观察这个牛啊或者马，他们西藏人就说啊，我观察这个牛跟马就好像啊一个人啊那个咒拿这个咒术啊加持在木马上面，木头的牛木头的马上面，虽然说它有个主体木头的主体，但是呢因为是咒语所加持的，所以它是不真实的。那么阿提迦尊者说啊，你听你们这样讲啊，我就知道我来西藏还是对的，我从印度来到西藏还是对的，因为你们西藏人啊不懂得什么叫做空。他说什么叫真正的空呢？这个牛马不是用咒语加持在木牛木马，而是你那观察以这个咒语加持在虚空，以咒语加持在虚空的缘故呢，所以在虚空那个地方产生牛产生马，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所以连它的木头的本质啊都不可得，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这种空，所谓大圣大圣的空义啊。那么这个就是依他如幻的这个道理。那我们刚才前面讲这个绳子和蛇的譬喻，绳子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它是蛇，那么这个是片寂之。那事实上呢，我们再更进一步的去以智慧再更进一步的深入的观察，所以这个绳子的话呢，连绳子也不可得。为什么？因为它主体就是麻，由这个麻所编织成的。乃至我们更进一步的观察呢，连麻都不可得，因为麻也是我们这个众生业力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而已，也是不可得。好，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打本，观察依他如幻的道理，更维系的更进一步的观察，不仅离开语言文字的这种戏服，乃至更进一步的观察这个缘起法，已经没有语言文字这个境界，这个缘起法它本身也是如梦如幻的。好，再进一步的呢，我们观察解无为法，这个时候呢就解的话是这种证，还不是这种 知见上的理解，而是真实的证入。证入啊，这个无为法就所谓的圣位，这个圣人的这个阶位。那么所谓解无为法的话呢，藕益大师他解释啊，这个时候就证入圆成实性。所谓证入圆成实性呢，就是也是证也所谓圆成实性，就是我们的所谓我们的这个真如了。证入圆成实性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能够观察到这个真如跟一切法非一非一。我们刚才讲最前面的，我们最初分的，我们观察一切法，我们在一切法上所安立的语言文字，这个是没有真实意的，观察遍寂本空。那第二层次观察依他如幻，我们在更进一步的观察说，这个一切法 它本体来说是幻境。哦，这第二个打本的功夫。那么更进一步的，当我们打本能够达到之后呢，更进一步的，我们再更维系的观察这个一切法，它跟真如到底什么关系呢？好，我们说这个一切法是幻境，好，是如梦如幻。那么这个如梦如幻的幻境，它跟真如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时候，我维大师告诉我们说，真如跟幻境呢，这一切法的幻境，它是非一非一的。那么为什么说真如跟幻境是非一非一呢？我们首先来说明非一，他们俩真如跟幻境是不同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法都是这个真如的这个全体，不是真如的，不仅是真如的一部分，而是真如的全体。那如果说它是这个法，好，它跟真如是真的是合而为一的话，它又是它全体的话，那这个真如能够幻境成桌子，它就不能幻境成椅子了，因为它如果是同体的话，那有桌子就不能有椅子，那它有椅子就不能有这个色身，好，它就有障碍了，好，因为这各有各的相貌，这那么相貌桌子椅子各有各的相貌，那这个不仅那同时呢，这个相貌上还是互相有障碍的，不能够合合为一的，所以说呢，这些法好都真如的确定，那么同时呢，这些法跟真如是非一的，那么同时非一呢，好跟真如是又不能够相离，为什么呢？因为离开这一切法，要观察这个，要观察到真如啊，要找到真如也是不可得。好，因为它又是真如的这个全体。好，虽然说它是如梦如幻的这个作用，但它本体又是真如。那你离开这一切的幻境，然后要找到真如啊，又不可能。就像古人说啊，这个波波求水，你说波浪不好，波浪不平静哦，不能够造很多的，不能够造了万物。但是说你要把这波浪给拿掉，你要找水，找平静的水，你也找不到，因为所谓的这个水和这个波是同体的。好，所以这非一和非一的这个道理，好，也就真如跟一切法的幻境啊，是非一非一。那么这个呢，就是解无为法。好，所以这个是说明世心达本解无为法是一个出家沙门他所应当学习的一个目标。好，同时也是说。也就是说，一个出家的沙门，我们不只是哦剃了头就好了，不是说出了家就好了，应当心中慢慢的随顺，慢慢的哦是清正，哦这样真如无为的道理，从最初的哦离开一些语言文字的虚妄分别，乃至更细的哦了解这个缘起法如梦如幻的，乃至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如梦如幻的缘起法跟真如又是非一非一。好，那么这个叫世心达本解无为法。那么这个地方呢，好，我先停一下，各位有没有问题？世心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一切的语言文字啊，它都没有真实意，都是名言啊，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好，那后面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啊，会比较容易慢慢的了解。好，请尝试。他真的亲证才办法，就他真的亲证这种法性，他不只是直接上的理解，他真的能够亲证一切法如梦如幻的时候，他就能够在这些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起大神通，破法执啊。当然了，这样的法哦，要了解也不是短时间的。那么当然就必须要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去好好的学习，好，尤其是我们讲的苦学啊。那么当然刚开始是苦学，一定要从经典的语言文字去了解这个道理，然后依着这个道理呢做标业值来观察我们的这念心。好，但这个学习的过程一定是要吃苦的，就像我们看啊，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今天能够开智慧，能够证果，决定都不是偶然的。好像我们看过那个建院老人所写的这个《一梦蔓延》，你看《一梦蔓延》，他《一梦蔓延》里面他描述啊，他怎么样苦学的经验。你看他为了要，比如说他曾经到一个地方参访，他那时候是个非常穷的一个行脚的人啊，根本身上没有钱。 那么但是呢，他到一个地方一个寺院，看到有个法华经的注解，他非常的欢喜啊，他想得到。但是古代的啊，这个印刷术不是这么容易啊，不可能说跟人家请啊，因为寺里面就这么一本，怎么办呢？那只好抄。那么抄的话呢，那个时候啊，他又是非常贫穷啊，而且那个时候非常寒冷的天气啊，然后他就为了抄这部经啊，就躲在那个地方啊，躲在房间里面啊抄啊，然后手都被那个外面那个天寒地冻的天气啊冻的手都僵掉了，都快动不了啊，他还是很辛苦的那个地方抄，为了求法，这样的精神。那你看那个他为了要他看那个四分律藏，他为了了解这个四分律的内容啊，他不断的仔细的去思维，那思维不懂他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兵荒马乱了，也没有善知识可以问，他只好去拜佛，求佛力加倍啊，让他能够开智慧。他拜之后呢，开智慧，然后再坐下来看，就能够看得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学法，都是苦学啊。真的，我们讲四心打本啊，解无为法，说是容易啊，但要做的话，你看众人他是大善根再来人啊，没有一个人不是苦学成就的。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尊师大师，他以他的善根再来人的善根，他学天台教观学的是吐血。窥基大师也是再来人，各位都知道窥基大师那个过一生的故事，他也是再来人。那么再来人他要学那个唯识的教观，学的是吐血，学到吐血的程度。当然我不是要叫各位学到吐血啊，只是说我们学那个精神，取那个精神，好，就是说比方说今天学这个教的学校就啊头好痛啊，腰好酸啊，怎么课程这么多啊，你看看那高僧传啊，看看古人那个精神啊，他真的是啊，连生命都放下，才有办法真的所谓四心打本解无为法，那才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这念心啊，而不只是用口头禅而已，那一定要苦学的。你看以他再来人来说都是要这样子，那同时不仅要苦学，同时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好好沉潜。就像古人讲这个长养盛开啊，其实你今天要了解这个道理并不难。比如说各位好第九届同学，相信你各位听我这样讲都不会有什么障碍，都没有什么问题。那第十届同学可能听了会觉得说四心还容易懂，打本有点悬，解无为法越听越悬，越听越不容易了解，这很正常啊。但是当你二年级三年级慢慢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就觉得越来越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知见上的建立道理了解并不难，难在于说啊怎么样这个老石头啊老老实实的在山上住五年十年二十年，好好的沉潜下来长养盛开啊，将我们所悟的道理好好去保认住，然后我们好好的酝酿，然后呢然后慢慢发挥出力量，难的难在这里。你看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什么上根利器的人呢？你看他有砍柴的人，完全没有听过佛法的人，他听到这个别人诵那《金刚经》的这个偈颂，马上就开悟了。